三月的台湾习俗，最近应该有看新闻吧？哈，有现在可能以前都说杀为消妈祖，可是现在可能有人会说，杀为压妈祖了哈，就是比较尊敬的意思吧？哈，在美国三月也是一个就是。比赛的哈，所以三月他们是封比赛啊，就高中的比赛啊，各类各种球类的比赛。早上我也在那个我们就是看这个西贝塔那个董事会啊，早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搜寻一下那个。online 西贝塔的一个语域搜寻，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最近他种植，就是升级硬体啊。语域搜寻他这边有范例嘛，就是说你可以不用那么精准的关键词，像他这边有范例。佛教有教受生，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但是以前大概需要120秒到180秒才给答案的哈，那现在因为它升级硬体，本来预算可能是要买个 AI 电脑，一两百万，后来因为它那个执行长就是西贝塔基金会的执行长是那个洪振洲老师，他也是文理学院的图书馆的馆长。所以这笔钱后来是文理学院出了，据说花了将近400万买了一台 AI 电脑，所以硬体它现在硬体有升级了，但软体的部分就是它是用这个 AI 的搜寻啊，它这边有回答嘛哈，这个是使用那个 OpenAI 的 API 啦，就是一些模组哦，所以你。每次搜寻，每次你跟他问问题，大概还要被charge，就是还要付费给那个 OpenAI 大概3至4块。就有人开玩笑，那就多问几个问题，大概西贝塔就倒闭了。当然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就是说现在硬体有升级的了，那软体的部分，就是程式语言的部分，还是借由 OpenAI 的程式语言。这个其实可以。以后了哈，那除了这个，还有我们上次跟他介绍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Dharma Mitra， 法治善友哦。所以你在这个只要是西贝塔这边的，你按右键，它就有个那个。但是我是更进步，就是在 Google 里面有这个扩充功能。所以我是把它安装在那个扩充功能里面，所以我只要是任何网页，我去把它搜寻，它就可以帮我翻译。但当然现在翻译很多嘛，哈，这个 Gemini 的还是 Open ChatGPT 有很多翻译啊，甚至那个内地的 DeepSeek， 好，但是因为它这个法治善友它的翻译是它的资料库是佛教的，所以基本上会比较精准一点。精准，或者你要对，而且它不是只有一种语言哈。如果你想要对梵语有一些了解的话哦，你要找到这个梵音词典，那你搜寻啊，像我们一般说的这个 body 觉，它一样有很多解释嘛哈，那一样可以借由它的翻译。因为我有把它安装在扩充槽里面，所以它可以再去翻译这个梵语，也是音译啦，但是它可以解释梵语啦，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研读种种文献。好，那回到我们长阿含经这边，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大概有几个主题啊，我们上次有说过哦。从大的主题来说，第一个就是即说七佛本身，这个从如果我们这本书第9页开始， 那这个七佛本身就是七佛，好，有这七尊佛都有相同的事迹，所以讨会说到七佛的名号，还有他当时候的人的寿命是多长，佛当时候的就那一生是什么种性，那成佛的树，就是在成就佛道的那个树，什么树下成就佛道，还有说法的次数，说法会，还有他的教众弟子，这种讲义第九页，这些还有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佛的儿子，这些都一直到第十六页了，就九到第十六页大概是这样的内容。接着第二个大主题就是用宿命智来说诸佛常法，诸佛常法包含十六页这边开始嘛，就是这个兜率天，对，你们有跟到吗？十六页
有，
这里这下面这里，因为我这个 PDF 档的另外它这个目次可能没办法放大了，所以你们看起来比较小。好，接着是处胎，就是处母住母胎，接着是出生。母胎住胎是在十七页的哈。好，接着是出生的时候是十八页。好，有跟到吗？好。那接着是请那个算命师或者占相师啊，为这个出生的太子占相啊，十九页啊，只有在中间这个地方了啊，就说到啊，他具有三十二相啊，所以将来就有两种成就啊，在家成为转轮圣王，出家必成佛道。好，接着是在二十页开始就应该十九页下面先说七宝了哈，转轮圣王有七宝，那接着二十页这边讲三十二相，好，然后先稍微讲了之后，在二十一页用记诵，那上次也有稍微对一下了哈，可能有些不见得那么好，这个记诵的次第不见得就是三十二相，就是二十页描述的次第哈。好，接着是出生时的未成有法。好，接着是举国敬爱。好，那到二十二页这边开始就是出尘游观。出尘游观里面次第看到的就是遇到第一个是老人了，所以在二十二页下面，就是老人。第二个是病人，第三个是死人，最后遇到沙门，他就所以第八项就出家修行，第九成道，第十因为成道之后这个甚深法有不想说法的情况，因此有梵天请佛转法轮的描述，那最后七佛通说，就是这边是举第一尊佛了，所以后面就是其他的佛也是，因为这边大本经也是叫大因缘经，它是讲的是七佛，包含释迦牟尼佛，所以这边先举的是毗婆尸佛作为例子，那后面的这个在三十四页大概就是七佛通说了。就是每尊佛剩下的六尊佛就类同毗婆尸如来一样，其他都是同样的描述，大致上是一样啦，就是刚说到的出尘游观遇到老人病人死人，这些都是相同的。好，那我们上次大概是看到二十三页，不过我们先从二十二页就看到这个老人这边再一起看一下。 好，这边就说到他出城遇到的。在22页的大概是 下面看起来倒数第8、9行开始哈，所以就像他出城游观嘛，就赐嘛，就跟那个命令这个驾车的他的车夫把那个马车骑来带来，如果现在来说就开来了，就他司机开车过来接他，那去游观的时候，游园观赏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头发白了，牙齿都掉下来，脸上的皮肤都皱了，身体就弯曲弯腰，这个弯腰可能就是比较是没有力量支持的，还要用拐杖，很羸弱的，这个是羸啦，就走路很羸，就是瘦弱或者是没有力量，而且又喘息，就是很喘。那这时候他就问他的侍者，顾问当然是可以说是询问啦，但是这个顾也可以是回头问，所以顾问大概可能有这两个的意义，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是老人又问他何如嘛？什么是如何的意思？什么是老？那这边就解释老嘛，夫就是有点是发语词啊。夫老者，其实这个有些时候就是发语词，就没有意义啊。就老这边老者也不是讲这个老人，而是说这个老这一个。什么什么者，在汉译的文献上常有这个者，其实不见得是人的意思。如果是英语的，就是什么关系子句的关系代名词。所以如果是人嘛，就是类似 who 啊 ，which 好，这个就是说他生寿，就是活的这个寿命。朝向于尽，就止了，剩下的生命已经没多少，所以这个叫老。又问说无意当耳，不免此患，就我也会这样吗？ 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这个患当然是病患或者是灾患，但是这边应该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这种老的情况。然就是是的，有生必有死嘛，没有分有钱跟低贱的人。那于是呢，太子听到之后就非常的怅然，就是失意，就没有很闷闷不乐的，那就告诉这个侍者就回宫，那自己思维静默思维，就觉得这个劳苦也是将来会遇到，所以就是讲寄送。在23页第一行，见老命将尽，老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就将尽了，拄杖羸步，就是走路还需要拐杖，而且又很没有力气，所以菩萨自思维，无未免此难。这个看得出来，这是翻译者的这个语气的，因为这边好像是菩萨自思维，刚前面一句是佛呢自己去思维，但是现在的表达这个是菩萨，这个有点是第三人称的，不会是我这个就比较是第一人称，因为这边讲的是当时候的菩萨，就是思维老将来他自己会遇到。好，回到皇宫呢，他的父王就问这个侍者，他的随从，今天太子出去游玩高不高兴？他说不高兴。那就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在路上呢，道逢老人，就是路上遇到老人，所以他不高兴。这时候他的父亲呢，父王就自己思量，思维过去这个战师，战相师，就战相的时候就有说了，所以 他其实说两个可能嘛，我们刚刚说到在家就是成为转轮圣王，那他一直担心他会出家嘛，所以他就想说，哎，会出家啊，现在不高兴，得无尔乎？这个得无就是人不这么样吗？哈，尔就是这样嘛，哈，如此这样，那就是得无，就是人不这样吗？哈，就是他现在不高兴，人不这样，哈，就是怕他出家嘛，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哈，让他安住在这个皇宫里面，哈，那就给他享受五欲，来使他的心，哈，天天快乐了，哈。但是沉溺在无欲中，不让他出家，所以呢，就更进一步去装饰他的宫馆。宫馆有些时候是那个太子的，其他的别馆、行馆，还选择一些才女就是宫女去陪伴他。那接着佛就听到，或者是他知道这个内。这个消息他又在说偈颂嘛，所以父王闻此言，这是从佛的角度说嘛，听到他不高兴，出去看到老人不高兴，所以就方便延伸他的公馆增益五欲，让他不出家。欲使，这个使就让的意思，想让他不出家。那之后呢，又命令这个这个驾车的，就要还是要出去游观呢，游看。那在路上这边这一次遇到是病人，这个一样是身累，这个瘦弱，身体很瘦弱，但是肚子很大。这个大概描述什么？可能就是没有东西吃啊。好，面目离黑，离有点是黑中带黄，所以就是很。可能也有一些病了，独卧粪秽，就是比较肮脏的地方，无人瞻视，没有人去看，没有人照顾，所以他的病是非常痛苦，苦毒非常痛苦，口不能言，就没办法说，所以他一样还是问这个驾车的人，这是什么人？这是病人，回答是病人。那如何是病呢？这边一样，病者嘛，所以这个者不是人，就是病。病是什么？病就是有种种痛苦来逼迫，存亡无期，就是说到底可以活多久，不太确定啊，了无期，就不知道确定什么时候会往生了，所以这个叫病。那也接着这个又问，就是这个菩萨，就当时候的菩萨或当时候太子，就接着问说，我也会这样吗？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是的，有生就有病，没有豪贱或者贵贱的差别，就是没有所谓有好的种姓或者有钱人就不会避免这种情况。那听了之后，当然太子也是怅然不悦，就是不高兴的，不是，是没办法高兴起来，他一样就回宫了，那又是想说，哎，这个病苦将来也会有。那就接着寄送嘛，见彼久病人，看到这个生病很久的人，颜色微衰损，这个脸色都慢慢的惨白啊，就刚刚想说的离黑，那大概就是有点黄色又黑色了，寂寞自思维，就是自己也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句偈颂呢，它就比较是一第一人称，你看可以看得出差别了。像二三页的第一句话，他看完之后，那个菩萨自思维，这个好像就不会是第一人称的角度啊，那这一句偈颂就会比较是，菩萨就是第一人称啊，就是当时候太子的思维。那一样，他的父王又跟问他的这个随从。这个驾车的人，这今天出去玩高不高兴？那又不高兴，那又为什么？遇到这个病人，那又刚跟的内容一样了，所以他的方便大概就是什么？在庄严他的公馆，在选比较好的才女。好，那这个看到这个寄送 最在二三页的最后一行了哈。色声香味处微妙可悦乐。哦，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佛教讲的五欲是什么？五欲其实是微妙的色声香味处，不是一般我们所报章杂志啊，或者是新闻报道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好像前几天还上礼拜也有一个新闻，也是关于寺院的事情。所以那个新闻标题的啊，这个记者或者他大概就一般的概念嘛啊，因为是出家人有问题，他是说出家人什么四大皆空，怎么会做这种事？有没有？对，好，那或者是说，四大皆空还讲什么？没有。那就是讲什么四大皆空，佛教语词应该是说什么？四大皆空是什么？地水火风，不是说空啊，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它是缘起啊。但是这个一般的新闻报道哈，当然这个或许他不是真的是了解佛教的教义嘛，所以他说：“出家人四大皆空，怎么还有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就不是啊。所以五欲也不是这种很粗显的财色名食睡嘛，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微妙的色声香味处。那这个色声香味处呢，不是主要的问题啊。色声香味处就是我们眼根对所认识的对象，就是色法嘛。耳朵听到认识的声音嘛，所以这个就是五根对境产生认识的时候。会引申我们内在的种种欲念、贪念也好，你想得到啊，就要去追求，想方设法。那这个方法或许不正当啊，不如法，那可能就会造业嘛。好，那得不到呢，又会起嗔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欲呢，不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因为我们根对境产生认识。而引申我们内在的种种欲念、贪念，这才叫做五欲了哈。好，下一句啊，菩萨福所至，故娱乐其中。这个好像也不太像是第一人称呢、啊，就有点是别人在描述当时候，因为菩萨过去有修行嘛，所以他当下才有办法享受这个五欲。好，就是说。今生有钱的也不是今生、哦、就是有一些原因、啊哦、他今生有钱的，所以他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哦、生活享受、哦、这是跟因缘有关系、啊哦、佛教讲因缘不是说由谁给予的、哦啊、所以如果把一切的因就归到是天或是某个、宇宙主宰者，是比较容易回答一些现象了啊，一切都是神给你的。那如果你生意心失败了、破产了，那就是本来是神给你的嘛，那现在神收回来有什么问题吗？就看你的认不认同。其实这是他们的说法了哈。好，接着我们就看到24页啊。那一样过了一阵子，又于意识嘛，在不同的时间，他又赐，就又命令这个驾车的，这个来驾他的这个马车要出去游观。那一样在到游观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一个死人。那这个死人他看到的情况是有很多种杂色，针幡、哦、这个针是丝织品，幡就是一般的那种幡嘛、哦、有个引魂的那种幡、哦、前后导引、哦、就是就像我们要出送葬出殡的时候嘛、哦、那宗族亲礼、哦、亲朋好友、哦、就在那边悲嚎哭泣、哦、伤心难过、哦、将这个死人就送出城。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哦、我们今生、啊、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跟结束的时候、哦、你看这一期生命开始的时候是谁在欢笑谁在哭泣？ 谁刚开始的时候，婴儿出生是谁欢笑谁哭泣啊？哎，亲朋好友都很欢喜啊，因为新生命诞生了、啊。那婴儿不哭泣不行啊，因为他会怕他有什么问题嘛，所以要打他，打他哭哭一点。这没有听过吗？这有吧？那死了之后呢？谁欢喜谁哭泣？应该没有人欢喜，但是谁哭泣也是亲朋好友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现象了。而、啊、我们自己是怎样哦？这个就不一定哦。婴儿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清楚有没有哭有没有被打，其实是不太确定的哈。那死的时候或许也是不太清楚的。好，那接着呢？下面又说到，就再问嘛，这是什么人啊？这是死人啊。那什么叫死？那死呢，就是尽哈，就止了哈，生命终止、尽止啊，止啊，尽就止的了啊。这边有一点有趣，它是它的描述是风仙火炽，诸根败坏。等于说风啊，在四大嘛，地水火风，风的特性是什么？轻动，轻动性，所以有点是呼吸，好、哦，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认知好像差不多，就是没有呼吸的哈、哦。那火是什么？火的特性是什么？软软啊，温暖软嘛，火大就是软成熟，所以好像是没有呼吸之后再没有温度，接着其他的器官就慢慢败坏。好，那佛教怎么去定义死？这个应该有印象吗？什么叫死？没有呼吸叫死吗？那什么叫做死？对对对，所以其实杂阿含经就有提到了，这三法在我们的相续无应身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叫死，寿命尽了，没有了温度，意识离开了，受卵识这三个法。不在这个五蕴身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叫死。那什么叫生？这是生死，是我们一般应该要先了解。佛教讲的生，不是刚刚讲婴儿出生的当下叫生。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是由父母的因缘，父精母血，还有我们自己的投生世或者是业世，这三法合的当下。所以只有受精卵没有意识进去，这个是没办法成为发展，就是慢慢的成就人啊、哦、所以这个三个都要有。所以从这样来看，就是所谓的缘起啊、哦、缘起它就是不会只是一种起原因一种因素就可以成就法成就这些现象。所以从人来说，我们这期生命开始要父母的因缘，还有我们自己的意识嘛。好，那在这期生命的过程都是如此。好，所以缘起本身就是讲是条件所成，它就是无自性、啊、好，下面接着存亡意趣、啊、就是生的跟死的就不同道了嘛。好，所以有些时候叫做生离死别，或是天人永隔，这些都是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存亡意趣。这个跟前面所描述的不太一样。你像前面刚讲到这个病人，他用一个词是，你看这个23页，刚我们看到的什么叫病？病者重痛逼迫，有很多的痛苦嘛，存亡无期，这个是比较在说明生或者是死大概是什么时候没办法预知的，没办法了知什么时候嘛。那这边讲的就是亲人跟死人，应该说在世的人跟 死者他是不同的，就是一般才会说所谓的天人永隔嘛，世家离别，这个都叫死。好，那一样再问，接着看回来24页这边，他就提再接着问这个驾车的人说，他自己有可以避免还是没办法避免？那一样他听一听也是觉得很失意，就沮丧了，怎么没办法避免？那接着我们看偈颂了， 好，这个感觉上还是比较是属于第一人称啊，始见有人死，好，刚开始看到有人死啊，知其父跟生啊，哦，他可能就知道将来还要再投生了哈，死了又会再生啊，寂寞之思维无未免此患，就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好，那回到宫中呢，他的父王国王呢又问他的这个将随从，那到底快不快乐？不快乐。那为什么不快乐？就是遇到这个死人了哈。那又想到跟前面的是差不多了哈。那他的方法呢，就是还是呢庄严他的宫殿啊，再选择才女来哈，让他享受无欲之乐。好，接着是寄送童子有名称，才女众围绕。好，这个童子大概讲的就是太子了哈。五欲以至于啊，如比天地事。那大概就是说他的享受就像天一样了。好，接着看下来哈，又在不同的事。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又驾车出跟出游哈，在路上遇到一个沙门哈，法服持钵哈，就穿法服。这个可能不确定当时候印度的修行人是不是都如此的哈。不过在这边描述，感觉上是比较像出家。应该说佛教的出家人，因为沙门这个词啊，不是佛教特有的。沙门婆罗门在阿含经当中，他就是沙门是广义的出家修行者了，所以他不是只有佛教的。所以阿含经当中有些时候讲婆罗门指的是佛，所以要看这个前后的文脉。哦，他就低头四地啊，就很专注了哈。那就问这个驾车的人，这是什么人？就回答说是沙门。那什么叫沙门？这就何谓哈？何谓就是什么？前面是如何如哈？哦，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好，一样沙门就是舍离恩爱，出家修行，就舍离亲朋好亲，主要是亲人。出家修行啊，摄欲诸根，摄有收摄的哈，欲呢有所谓的约束的意思啊，不然外欲，外在的这些就如同前面说的五欲啊，这个在《藏经》当中哦，有提过一个。都摄六根啊，当然这都摄六根净念相续，这个是《楞严经》的经文啊。但是《阿含经》还有在《瑜伽师地论》都有提到，有一个人犯了国法嘛哈。不知道你们在《阿含经》有看过吗？你们现在上的《杂含经》，这其实《杂阿含经》里面的，有一个人犯了国家的法令啊，本来这个过失很大，要被判刑，要去杀头。那这时候国王就给予他一个免于死罪的一个方法，就让他端那个一个满满的钵，一钵满油的钵了，那走在这个很热闹的街上，这个街上有很热闹的，有人在打架的，甚至可能有一些那时候的牛车马车冲撞，就是会只要有一滴的油流出来，那你这个死刑就没办法免，所以这时候这一个人你想会怎样？他是不是很专注？对，他最后就到达这个国王给他指定的这个路线，好，在过程都没有流出一滴油，这就来说明这个修行就是，其实你要修止安止这个对象，我们的心尤其是欲界众生都是散乱嘛，就是我们很容易没办法专注一个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是生命的关头，所以他就很谨慎，就如同这边说的这个摄欲诸根。好，接着慈心一切，就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的众生，就是不会去想伤害，那遇到苦痛苦的环境或者是困苦 的事情，不会感到忧伤，遇乐，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不会觉得很快乐，人人如地，地是怎样？大地，大地就能承受一切，也能包含一切，所以有一些经典上面有提到嘛，有四种朋友，那个应该有听过啦，有像如花的朋友，有没有？如称的就称，你给他什么，他才给你相同的回报。如花的这个是看起来是很好，但是呢，遇到事情他就不见得能帮助你。好，那还有是如山的，第四个是如地的，这个应该有听过吧？没有吗？这个应该蛮久以前，就是四种朋友。所以大地是可以包容一切嘛，所以我们，你像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环境也一样嘛，如果或者是像垃圾掩埋场啊，或者是什么都把它埋在这个地底下，所以它可以包含一切，但是又可以承受一切的。你家在上面种植一些谷物或者水果什么都可以承受，所以能包含一切又可以承受一切，所以这边叫人人如地，这个叫做沙门。好，那太子就回答说，此道是真正永绝尘累，就没有受到世俗的牵累，细腐微妙清虚，就是清净为是为快。这个为，他这边的选词可能跟大正藏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心智嘛，就 只有这个是快乐的了，只有这个。看一下这里这一个，因为他这边是有那个教刊，有吗？应该有看到，他是个这个为啦。他选这个字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说他，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提过，他这个书的版本他不知道是以什么为第一本，这是有这个字是有教刊的，这种我们不太确定。好，那下面。再就说，就跟那个赐嘛，就命令这个驾车的就回去，回车就吃，就是到这个沙门的面前或者旁边，他家下车嘛。那这时候太子就问沙门，剃除须发，发服持钵，何所志向？自求，就是你的志向是什么，有什么追求。他的回答就是，出家呢就是要想要调伏自己的内心，永离尘垢。其实当时候的修行氛围就是要解脱了，但是对解脱或者是涅槃这种其实都不是佛教的专有语汇啊。解脱这是当时候印度的修行目标，或者得涅槃，这个都是。但是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涅槃，可能每个人解释不一样。这边似乎是没有讲到的，不过有些经上会提到，佛出家之前，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他是先去跟两位这个禅修很厉害的老师学习，一个是修到色界的无想定，一个是修到非想非想处定，所以这两位老师都认为他们是解脱的，但是佛觉得没有，所以最后才又离开这两位老师，自己到那个菩提树下，菩提迦耶那个菩提树下去观缘起，最后成就佛道。解脱的概念不一样，所以解脱业轮回这个是当时候印度宗教界都是在讨论的，但定义上不一样。那涅槃也是导致的学佛三要 有一个佛教涅槃观，那边就有提到啊，有些人他肚子饿了嘛，所以他吃完饭就说拍拍肚子说他涅槃了。你觉得这样说法有可能吗？有应该有看过这或者听过这种说法吧？那这个老师其实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大毗婆沙论有整理，有所谓的无限法涅槃。那涅槃尼瓦那或是尼巴那，其实也可以查到这查一下这里哈，这个。尼巴那是那个，尼巴那是巴利语啦哈。如果你梵语是这个尼瓦那，应该是尼尔瓦，这个看得到。好，这个才是尼瓦那，它是什么？death, deceit。Extinction, disappear 哈，所以它是止息或消除的意思，或是消除、消失。所以我们刚说，在大毗婆沙论，它整理的五宪法涅槃，第一个就是无欲的满足，第一个是无欲的满足。所以你肚子饿，感到不适嘛哈，有些时候饿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你吃饱了，你满足了这个欲。所以你就涅槃了，就消除这个所谓的饥饿 的不适或者苦。那第二个是什么？初禅。所以你得初禅就没有欲界的这些粗重烦恼。那一样后面就是二三四禅。所以五宪法涅槃就讲的是第一个是无欲的满足，第二个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导致这个说法其实是有根据的呢。好，那所以当时候印度的修行环境啊，有些宗教语汇啊不是佛教特有，所以业也是啊，轮回这个也都是。好，所以在这边讲的就是要永离尘垢，就是要解脱了哈。持欲情生，群生就众生嘛哈，就是仁爱的去帮助众生啊，仁慈的帮助众生。闻所侵扰，就是不会去侵犯这些众生。这个老也是他有选过的了，这是我们上次也有提过，他是女字旁的这个老，这一个，就是他有选词过了，下面看，对，他是宋元明本是，就是不太确定到底这个底本是依什么，就侵犯的意思，或是扰乱的意思。虚心静默，虚心大概就是比较是早期的翻译会跟道教的一些概念去相用道教的一些语词啊，但是这个大概就是让我们的内心清净啊，好，可以极静还有安静，为道事物，就是要修这个内容，为这样的道，知道吗？要离烦恼，帮助众生。好，接着太子就说嘛，好，这样的道是最真实，所以他又把他的寻呢，就马上叫他，这个赐就是命令的意思，这也是古字的，这个是命令，这个驾车的。那这一个字呢，就是有趣的，这到底是什么字？这查不到。这个你们是觉得是什么字？这什么字呢？啊？麦？
这古字来的。
我先讲好了，这个其实应该是鸡啊，鸡就是宋， 因为它跟下面这个机环，就拿或者送了，送我的衣服薄衣嘛，还有他的乘鱼啊，坐车还给大王哈，还要跟他讲归还，还要跟大王讲哈，他想要现在哈，现在就剃除须发，服是穿的意思啊，三法衣呀、啊。当时候不太确定印度当时候的这个是不是，如果是依着佛光阿含藏的注解，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出家三衣，但是当时候到底是有这样的三衣吗？个人是有点疑问的。那也有可能是当时候没有，后来因为翻译嘛，翻译其实就是一种诠释。好，所以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教育部一体制字典这边，这个也是查不太到，它可能是跟这个有字有关的，机呀，机有移词啊，赠送拿词，应该是这个词啊，就是拿我的衣服跟车还给大王，还跟还百还他，又跟他说嘛，好，接着还过来，所以这个应该是。鸡呀、啊，古字，这应该是鸡，这个字，好，可以吗？有看到吗？哈，就是鸡，还有点背，鸡呀、啊，就词，拿的意思的，拿。好，下面看看下来。我基于此，就是我现在就要剃除须发，穿三法衣。我们刚刚说三法衣，当时候会不会只是出家人的一种衣服，而不是这个很具体的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三衣，五衣、七衣、九衣，就不太确定当时候。好，出家修行，所以然者，为什么呢？就要调伏自己的心意，舍离成垢，想要断自己的烦恼，清净自居，以求道术修行。所以呢，于是这个驾车的，就是这个随从，就拿着太子所乘的宝车还有衣服归还他的父王，这国王。那太子就出家了哈。这边佛告比丘哈，这个可能就是跟什么关系？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用宿命字嘛，有没有？宿命字说诸佛常法哈，刚说到。从十六页开始嘛，所以这边佛告比丘，应该就是他讲到这一段，又跟比丘讲啊，这个就文脉上会比较穿插了哦，文脉上会比较穿插，因为你看十六页这边，他是以宿命字啊说诸佛常法，那这边佛告比丘啊，二十五页这边应该就是又接回到十六页那边啊。感觉上文脉上就是刚开始是一直讲过去嘛，现在又拉回到说法的这个当下。好，接着佛告比丘，太子见了老人病人，知世间是有种种的痛苦逼迫，又见死人，他就消除这种想在世间中求安乐或者要长命百岁这种想法，那最后见到出家的这个修行者，就恍然大悟，下宝车步步中间转远戏服，就是好像就来描述他出家修行嘛，就是发心出家修行，慢慢的就是来降伏烦恼断烦恼，是真出家，是真远离，这是这时候。 好，接当时候国中的人民听到太子出家，好，都贤相慰言，就互相这么说了哈，贤就是相互这么说，此道必真哦，才会令这个修行是真的了哈，才会令这个太子舍去这个荣华富贵，乃至他不是只有荣华富贵，而有这个位高权重，捐弃就是舍弃所重视的。于是就当时候国中有84000人往救太子，前往太子那边为求弟子，求做太子的弟子出家修行。这个也是对照了，我们都在对照那个前面他成就说法的时候，因为毗婆尸如来第一尊佛嘛，他的说法会就人数是比较多了，跟释迦佛就比较不一样。这个前面也有提到，在11页毗婆尸如来他的人寿的时候是84000岁，那说法在12页第二段，三会说法初会弟子168000，所以这边84000 还不算多。第二会是100000人，第三会有80000人。因为如果对照释迦佛的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他大概可能刚开始，我们一般说常随众嘛，1250比丘嘛，这是我们 常听闻的，所以他没有那么一开始没有那么多。好，回到25页，接着又说偈颂，选择生妙法，比闻随出家，就选择这个修行出家修行。离于恩爱欲，无有众劫福，那就是戏福。劫一般，劫跟福一般都是烦恼的这个意识的哈。恩爱就是家庭嘛哈。好，接着呢，于是太子便即便接纳受与之游行。就是有这些在国中这个国家当中有84000人去找太子嘛，想要跟他出家，那太子就接受嘛，就跟他这些人一起去游行，在任何地方在就是到处去游化教化，从村至村，从国至国，所到之处都接受到大家的恭敬，世世供养。那这时候菩萨就自己心念了，吾与大众游行诸国，人间馈绕，此非我所宜。就是说世间还是馈绕，就是很热闹了，那 这不是我适合我修行 的场所。何时当得离此群众，离开这些这么困扰的环境还有人众，到这个闲静处去求真道，要寻求获得志愿，就是要求道的志愿，于闲静处专精修道，就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远离这样的环境跟人。好，接着又说复作是念，众生可悯，常处明暗，就是可以哀悯众生常常在这个这个明暗就是说明有这个烦恼戏服了，所以因为有烦恼戏服，所以我们就没有智慧嘛，受生为脆，就是我们这个相续的无蕴生基本上就是没有常住常保的，所以有生有死，有生有老有病有死，众苦所及，此时彼生彼，这就是今生结束了又会投生在下几生命又会开始，从彼生此，缘此苦因，这个苦因就 这个所因因缘会合的时候成就这个五阴身，那五阴身本身来说它就是痛苦的，因为从无常变化嘛，没办法长久来说它是苦的，好，流转无穷。这个从这个意义，所以 佛教讲的苦谛，它不是只是从都是痛苦来说，而是说我们所生活经验到的一切它没办法长久不变啊，所以我们认为的快乐是短暂的，我们认为的安乐平安其实都短暂的，所以要在世间去寻求所谓的究竟的安乐还有众苦的永息其实是不可能，所以佛法本身它就是要带领我们出离世间，这是不管在佛教发展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或者是学派的种种思想，它一定不离这个核心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在佛法当中找什么特效药，特效药是什么，我做了这个，我练了这个，我现在的痛苦就解除了，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佛法没有所谓的特效药了，所以我们要次第修学，要就像导师说的，要具正见，具正见要深信因果，佛教的因果业报我们之前有说过嘛，自利什么自利创造非他利啊，还有什么机会均等非特殊，善恶有报非不定，前途光明非绝望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很安逸或是很安乐平顺的这日子，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虽然一天一天过了，好像每天的遇到的人发生的事都不一样，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所谓的无常，但是这个无常其实不是很深刻的无常，因为我们总是会在这样子的规律的生活，慢慢就会觉得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其实它就是一种常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常的概念当中去寻求所谓我们认为的身心的安乐，那这样的安乐其实它是不固定的，所以佛教讲的这个苦为什么是苦，它不是从我现在痛苦叫苦，我现在快乐不叫苦，它是从无常变化没办法保持这样的安乐或是维持这样的安乐再说苦谛，所以苦谛它是从无常变化去说的。好，所以接着下面就讲到嘛，流转无穷，我当何时消了苦因啊，这边是用苦因啊，其实这因就是运嘛，那这运就是五运生，五运生你说它苦就是从它无常变化嘛，还有灭这个生老死。好，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要去观了，什么生是从哪里来，何缘而有，就是依着什么的因缘而有生，就用智慧观察，这个下面就是讲这个顺逆观十二缘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